这个上一章呢已经揭示完了，就是这个菩萨问了之后业障染污不能够与清净心相应，就是堕在四相里面，我人众生受者，依此而转，这个再努力啊，也是不能够见真实，见圣道，一定是要依这个嘞，这个离四相，起正观察。才可能，不然的话呢不能够证得真实。接下来这一部分普觉菩萨章，那就是说四种病，也就是要能够契入真实啊，这个有可能出现的范围，就是这些样的用心是错用心，不了方便，这佛法的真实意啊，要有方便，不假善方便，不证真实意，能够得善方便呢，心开意解，才能够证得真实意。那么这个先是由普觉菩萨观众生机在大众中呢出列来祈请，于是普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擦手，而拜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快说禅病，令诸大众得未曾有，心意荡然，豁达安隐。世尊，末世众生去佛近远，显圣隐伏，邪法增炽，使诸众生求何等人，依何等法，行何等行，除去何病，云何发心，令彼群盲不堕邪见，作事于已，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那么这里普觉菩萨观众生的因缘呢，在大众中呢起来请法，那么这个请法的时候都是要据理的啊，那么先设了顶礼佛足了，右绕三匝了，合掌在胸啊，就是长跪合掌嘛，向佛请法，向佛祈求，恳请佛说：大悲世尊，就是慈悲的佛陀了，大悲的意思已经讲过了，快说禅病，令诸大众啊得未曾有，就是非常高兴，佛了说了禅的这个病相，由此离这些病相，那么就不会走向相似境界里面呢，只以为真实，不进一步跨越， 沉迷在这个当中。现在有些发心啊，他不学教典，也无一个好的善知识教导他，自己啊发心的勇猛的精进，初修之时经过一番努力啊，身心泰然，佛的改变了，从此他就开始宣扬呢，就说自己好像开悟了，已经证到真实了，大错特错，对很多了，就是停留在这样所得的一种禅定境界里面，离佛法说的见性证的真实很远很远，完全不是一回事，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定力啊，这个人的思的力啊也会强，心啊会专注，这敏锐，乃至于会启发了这个言辞，运用的能力，就会种种这个说教啊说法了。当然呢，说起来好像是，实际上又不是。这个听起来的时候呢，也更容易驯服这个大众的心。这个当中存留的烦恼啊，也符合一般人的心理啊。那么这个是可惜的事情。所以这里呢，普救菩萨的赞叹就是快说禅定。这个比如说我相证得清净呢，身心呢，这个虚如虚空一样的忽然不见，那是大境界了，有些人就觉得是。可是这个威加真爱，就是真灸啊，这个杂针啊，艾灸啊，马上就知道有我了，这我就退不了了，即刻就显现。那么在前面呢，没有这些刺激影响的时候啊，还飘然，觉得师父就是这样的了，开悟啊就是这样的了，这个是一种禅定。那么这个与一般的禅定，身体出现障碍，心理出现一些不好的这个类偏转，那么又不同。从这个直接的觉受上来讲呢，这个心意啊稳定，喜悦，身体调适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对于佛法的修行上来讲呢，差之毫厘啊，失之千里，就是完完全全呢不同。在这些定的镜像里面，认假作真呢，增长我执细论，继续这个心啊回转彷徨在细论里面。如果不认识啊，不觉察了，还以为是真的，那这样子修啊，怎么能够见到啊修的真实呢？所以这里呢，这个普觉菩萨为大众感念佛子所说，这个就升起这个赞慰之语，就是令诸大众啊得未曾有，就是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了。因为这些方面呢，堕入相思境是事实存在的，但作为初修作意也没有什么体验呢，只是如实的这个听闻 不会能够想到这么深刻，这些细节的层面呢不会想得到，那么由于有进驻业障的菩萨这个请问佛为大众的解说，迷识迷智的这个生系的事项，我人众生受者事项，那么就能够了解到认识到，依道理光修，会出现这样的相似境界，那么就能够在遇到的情况下呢不落入这些情况当中，心意荡然，豁大昂隐，就是能够了解这些禅宾呢，得到收获，心里面喜悦，豁大昂隐，昂隐就是心里面呢调适了，四大和合，这个就昂隐的意思，就好像夏天的时候外面很热，在这个阴凉的树下，冬天的时候呢很寒冷呢，在这个温暖的这个炉火旁边，这个就是非常的安乐的事情，就是安隐呢，安隐乐了，那么这里赞慰之后啊，说了之后呢，就是要进一步请问了。世尊，末世众生去佛近远，末法的时候啊，离佛越来越远了。佛法是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那么正法的时候呢，这有很多人呢，这个开悟啊、见道啊，真的解脱了，那么再往后走，佛法就渐渐的衰微啊，到了相法，相教流行的时候，大乘教法兴起。这样正真实见道的就越来越少了，但是发起道义啊，能够观修啊，乃至于得三昧得禅定的还是很多，到了末法时代的时候呢，这个众生烦恼啊重，结构重，种种这个烦恼结了缠绕嘛，然后呢世间的虚物繁多，作为初修基本的练习，没有一定时间也是不行的，这我们虽然讲说，这些修行在在处处都可以修行，哪里不是修行呢？但是在一定的初期范围里面来说，环境也是很重要的。你这个学经典呢、读经呢，总也有时间吧？这个打坐啦、调身、调心、调息呀、你总也要安排一个时间练习吧？那当然呢，我说用巧一点的方法，二六十中啊都可以用，秘密诀窍有没有？当然也是有，但是这个还是要有点基础，没有基础的时候你也用不了，就好像什么速记，这个速读，这个速写，这些练习一样的，它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啊，它有一个概率的啊，它有一个训练的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用上，然后加上你有相应的这个资质，你比如说速写，你的手要灵巧一点呢，速记呢，你的心力要强一点呢，速读呢，你的眼力啊、反应呢要好一点呢，不然你这速不了啊，你这个社会消费累的，所以这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。那这末法时代啊，去圣时遥啊，不渐渐是说这些内外障缘的事情，外障缘的世俗事情太多了，内障缘呢自己烦恼心太大了，现在很多人烦恼心重啊，说来学佛法没学几天烦恼就来了，不想学了，学不下去了，不是觉得说这个难测难思啊，太能懂了，就是觉得说这个内容啊一层一层的，太枯燥了，那要不然呢这些也可以学了， 那就是人事上就是在道场也好，还是在这个公司啊社会生活当中也好，这个讲讲那个讲讲，偷偷摸摸的这个言辞啊，那么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，乃至于误会，反倒也是起来，不太那么容易用心。所以这个末法时代现况就是这样子的，真正能够身心安住调柔，那是极少极少的。不过呢，这也是要也是要有一个准备了，就是觉得我是薄地凡夫，我就是这样的材料，所以我要发大愿发大心，做不到我也想做到，难行能行，坚持难忍能忍，摒弃一切的这个障碍因缘呢，极有可能呢我都来这个熏习，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好一点。那么这个除了内外障缘，还有就是善知识的问题，就是现在你看世间的流行什么，流行所谓的流行文化，各种各样的音乐啦、电影啦等等啦、游戏啊，就把这个人生呢填得满满的了，他填佛法没地方填了，那么人呢精力啊、财力啊、人才啊，全都往这些上面呢应付去了，不是古代呀，你看古代这比如三论尊集赞大师讲这个十二门论，中论讲了20余遍，十二门论呢讲了100余遍，讲这么多，修行呢这个基础就有了，哪里还不会懂呢，这一定是滚瓜烂熟，一定很懂。所以观修的时候啊，那个契合观修，就我前面讲的这个四相，这要思维要反复学习才能够透彻，听了一遍呢这个印象呢不是很大，就是印象模糊一点，好像是懂吧，说也说不出来，想起来想不明白，那么如果你想得多听得多呢，那就容易了。那么这个就还有一个是善知识因缘呢，它就是这个学习佛法的相对人少了，投注的精力少了，那善知识自然就少了吧，它总有概率的嘛，你参与的人多了，人就一定多。为什么佛陀时代相教流行的时代那么多的大德啦、善知识啦等等啊，就是学习佛法的多，这有的他本身呢实在力就强，这个福德因缘呢、智慧这个心啊都具足，所以佛法是兴盛呢，那么现在呢佛法没有那么兴盛，人才也少，所以你能够找到善知识，能够听闻到佛法，这已经是我们讲的浅一点，就不得了的这个福报了，这大因缘了，也是，所以很难很难。那么没有这个相应的指导呢，怎么修，更加不晓得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那么这里是怎么行中呢？就是行胜隐伏、写法吃胜，这些贤者呢，僧人呢隐居起来了，他是不是说故意要躲起来不想利益众生，这也有发大乘愿啊、菩萨心的也有啊，这个隐呢它是相对的隐，就是世间法次胜，这跟寂静的佛法呢不相应呢、这贤僧虽然有愿心，但是因缘不到呢，也是难得这个传播出来因缘，所以贤圣 隐仆啊，当然呢贤圣少一点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贤圣不为人大家呢管做这个嘞全部，互相这个去勉励啊，去学习求法了，所以像做大型的活动，很多人喜欢呢参加，这要坐下来学习，这个心思就安不住了，这贤僧隐佛了，邪法增炽，邪法增炽就是种种邪见，世间各种各样的邪见，各种社会学的理论呢等等呢，它是很多跟烦恼相应的，跟恶见相应的四处流行，加上现在的这个媒体呀，传播的媒体在提高嘛，所以传播一种思想，传播一种东西呢，更加容易，那么说的人多了，各种各样的了，所以这个自己心里面的染着情见发挥出来，那如果是真正要亲近呢，那这个就是要佛法广为弘扬呢，更多人知道啊，才能够熟化世事人心，世间的人事情呢，以这个大众的这个心理，这才能够转化，没有这样的话转化不了，那么就是邪法滋生，各种各样的见解都出来了，就是不正确的见解了，才能够成为邪法滋生嘛。那么作为相应的世间差别相认识，世间意义的这个正确认识，就不属于邪法滋生，这不属于邪法的范围，这个是世间呢相对现象共许所成的，不会也不会伤害众生。使诸众生求无何等人，就是内外障缘也多了，贤圣也能找啊，这个邪说了横行呢，广为流传呢，那个求什么样的人，就是求何等人，依何等法，那就是要亲近怎么样的善知识，然后如何的修法，怎么样去修，这个行何等行，那么这修的时候如何起正对治取处相应的病，云何发心，怎么样的这个发心呢，令彼群蛮呢不堕邪见，就是让这样呢这个没有开正解，升起正观察的人，不堕邪见，就是不落在相似见解里面，不落在恶见当中，做事于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啊。那么这个普觉菩萨呢，问了这些问题之后，又具足礼仪，礼佛，礼了之后呢，再请，就表示慎重，三请，就是终而复始这样的。那么这里所问的呢，就是讲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少善知识，多而恶法流行，那要如何求法医治修行，发起这个呢正确之心，这发心很重要啊，就像受皈依一样，受皈依也是一种发心呢，就发心要皈依，皈依三宝，这个在佛像呢经书啊， 这个师父解面呢做证明呢，进行受归佛法僧，从此而往呢以佛法为追求，这就是一种发心，发心受皈依，然后再皈依戒，这个看起来呢，就是一个初初的发心呢，那实质上呢，是非常的重要，也是非常的有意义，就是不管到这样的一个时候，他有没有真正呢得正确的理解佛法，但是他已经树立了一个方向，就是我决定就是以三宝为这个招喊，以三宝为我的向导，心里面有这个决定性的一个意愿信心在，那就很多的可能升起正确认识了，因为从这个开始啊，就会对于三宝啊起恭敬心呢，乃至于去听经闻法，这个了解佛说的清净言教，跟这些道理相应，就像一个学医的人，他发了心去学医，这个就已经很重要了，虽然他不是一个名医，不是一个会这个看病抓药治病的真正高明的医生，但是这个发起就不错，就起步了，开始了，那么这里升起这个求法心，依止善知识的心，而且的话呢，对于相应的方向范围有具体认识，那么就能够免去相应的这个光修之病，不是盲无目的，不是随相思境界转，就有这样的发心。下面呢就那个佛了答，十四尊告普觉菩萨言：善哉善哉善男子，汝等乃能知问如来如是修行，能是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也，令彼众生得成圣道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，是普觉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而听。那么这里呢就是佛了告普觉菩萨，告诉普觉菩萨说：善哉善哉，好啊好啊，你这问的这些问题发起大众所谓问，那么这个知问如来如何这个求道，如何修行，如何去相思境界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，那么下面呢会进一步开始解释，由此问引发佛为大众做解说，那是一种呢这个呢法的布施，这个也是布施，这个是请法的布施，佛说法呢是说法，直接说法的布施，这菩萨那个观机啊观因缘呢来请问呢发问呢，这个是发问请法的布施，也是一种布施，就我们很多人想问题他不会想到这些层面去，你要他去问呢他也不知道问哪里，欲知山上路嘛，须问过来人，就你想知道这个山上的路啊，你问这个从山上走过来的人，过来人他就比较清楚，他也知道路途，所以问的人本身也是 通达。这里这个十二菩萨了这些了，都是圣位菩萨，慧观众生机，慧观相应的因缘，由此而发问，也是随慈悲心的一个呢展开，掀起这样的请问，是能施莫施一切众生无畏道眼。无畏就是没畏惧啊，道眼呢，眼的话就是能见的意思了，道眼就是依道而说眼呢，就是你随此问，这个佛相关的解说，就可以啊很清楚很明白，往去真实之道的方向，不会这个迷惑，心里面没有能够决定彷徨，这已经清清楚楚啊说出来了，知道了，所以是道眼，就是无畏道眼，令彼众生得成圣道。那么有这样的真实的认识了，那修行就不难，这以此观修，遵循正确的道路，不停留在相似境界里面，不错用心意，依这个呢正修行方便，这个很重要，你这个错用心意啊，这用不上的，修不到究竟的，就是依这个实践的角度上来讲，修止修观呢作为基础的行门，你止观成就也是需要这个技巧，这没有技巧呢是不行的，这很简单的，就像这个车子你要让它动啊，你得要懂啊，有方法了，不然这么一个车子摆在那里你也只能看的，你没办法驾驭它，比如说一个飞机放在那里，它一飞冲天就飞那么快，你要开呀，你会开呀，会懂啊，会懂的话呢，这就是一个利器，是一个工具，不懂呢就是一个摆设，这佛法我们也是道理要懂，方法要懂，就是要修秘密什么诀窍啊，这些呢都是秘密诀窍，这佛法是这个呢没有这个保密的，尽可能利益一些众生，那之所以非有密啊秘密，那就是众生不了啊，就是不清楚啊，不明了啊，假如说这个常修学，学习观修实践，那么都会能够熟悉通达，得到这些道理，得到这些方法，那么有无畏道眼呢，知道所去向，知道所由自，从哪里开始要去哪里，那么就决定这个成就，令彼众生呢得成圣果，就能成就圣果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，就是现在呀，你就这个安住下来，要好好听呢。这我要准备开始跟你说了。十普觉菩萨奉教欢喜，记住大众默然而听，就说这个时候呢，普觉菩萨了。知道佛法准备要讲了，这心里面的欢喜，在场的大众都静下来，就默然就是静下来了，不在那里说话了，窃窃私语啊，这不互相什么微笑啊，动这个动来动去啊，这个都安定下来了，那么就等佛了，这个说如何修行，如何方便，这个发心怎么样发起，就是静默而听，下面呢就是开始正说，那么正说当中又是分两大部分， 一部分呢是长寒，一部分是重诵。圆觉经的这诸多章节，他这个每一菩萨发问解说作解差不多都是这样的，有长寒有重生两类两重的结构。那么这里答完之后就开始说了，先是说长寒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将发大心求善之时，欲修行者但求一介正知见人，心不住相，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随性尘劳，心很清净，是有诸过赞叹反省，不令众生入不利益，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这里就开始说了，善男子，这末世众生正是求人，就是求何等人，求什么样的人我们去求法。那么这个底就涉及到清净善知识的层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就是末世众生将发大心，就是要发起大心，大心就是什么呀，利益一切有情呢，众生皆无穷呢，我愿无尽呢，这个饶益利益一切众生呢，出生死海到涅槃。那这个就是发大心，这发大心不能空发大愿而无实行，发了心之后呢，就是要去这个呢学习观修，这个行动起来，才能够成熟善根，真正升起功德了，自利利他。那么欲修行者，这要修行呢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当求一切正知见人，就唯求什么？六祖大师讲唯求做佛。那么作为一个求法者呢，他唯求的是什么？唯求正知见。这佛法里面呢，正见为先，正见为首，正见为第一。就是这个见呢，就是慧能见，就是有这个正的抉择，如实的坚持，那么这个就是见的意思。正知见人呢，依佛法来讲呢，就是离戏论，见真实，与这个相顺，那就是正知见。那么这个取解佛之所说了，取解经典呢，于甚深意，于究竟意，不能通达，那么这个就是不具正见者。求正见呢，正见它有一个界限分际，就是范围的意思。要说以这个见道为正知见呢，那这个是又正什么？正声闻里面讲出果以上，大乘来讲呢，那得入圣意菩提心呢，出地以上。那么这个正知见呢，是指正的了，见到了的这个正知见。那么再有一重呢，就是训世间差别相这个语义，能够做正确引导。与佛说义相顺的，能够由此修入真实的，这个也属于正知见，也属于正知见，是有个范围啊，不是没有范围的了。那么求这样正知见的人为什么要求啊？你不得正知见，盲无目者，盲修下殿呢，枉费功夫啊。前面讲了，你这个四相未离啊，投针铸病是认贼作子，认贼作子有什么 好处啊，没有任何好处，只有坏处。虽有福德了，广聚诸财呀，积聚很多财富啊，都被他给你耗尽了，偷走了。这我们没有佛法的正见，任何修行呢都徒劳。在一些经典当中啊，论点当中都强调，这个正见增善呢，升人天，得出世解脱，才有可能。不生正自见呢，是不得见真实的。那么求这样的正自见的人呢，心不住相，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就是心里面呢不住相，这个诸相如幻，因缘所显，这个相对聚散呢本无可住，那这个是真实一去观呢。那么这里讲的就是不随起，不住着种种相，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就是发起大心呢，不以声闻缘觉二乘为足，出离生死的解脱就为足了。这个要不厌生死啊，不厌疲劳，度化一切众生，发起广大愿心。有了这些愿心，才会更加努力，更加精进于求道，追随善法的具正见者，他决定呢，就像藏传里面讲这个谁呀，米拉日巴这个大师去见这个马尔巴上师的时候，这个他种种的为难，他现在知道啊，一定要这个求他学习，才能够观修啊成就，舍此无有其他什么可图的，其他没有可能，所以他唯一这样的信念呢，是坚决的心啊，这个来追随善士，追随他这个善知识，有这样的心，所以这里讲的要起大愿心，虽现尘劳，心很清净，就是虽然显现呢有尘劳，尘劳就是我们世间尘染的意思了，但是那个心里面呢是清净的，心无染着，可是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就是要着相呢住相呢，记得这个南传的地方呢，不是有很多西方人去参访去学习，那么有一次呢，这个人呢他去了一个地方啊，听别人介绍啊，这个长老啊修行的很好啊，这个于长观呢懂得种种技巧，这个善于运用，知道种种方法，那么结果他去的时候呢，那天也不巧，就看到这个长老啊师傅啊坐在那里啊，跟着几个女的在那里有一下没一下的聊天，然后呢抽了根烟，那他去了以后啊心里面很不是滋味，恨不得马上就要离开，不要在这个地方，可是去了这样一个比较寂静呢远一点呢，我们现在讲乡下地方呢，这样的一个道场呢，离开这个村呢就没有别的店了，那也没得地方去了，只好委屈一下吧，待一晚，第二天就走，结果呢待了一晚，那自己既然去了啊，就是要来求禅法，来求修行的，总要去问一问了，形式上也走一下，好，那就去问了啊，这结果一问呢，就是把他心里面的疑惑 这个仪堂，全部这个嘞解说了，消除了，然后获得相应的这个教授方法，他一下子觉得呢，这个非常的受益，依照这样的这个观修呢，也升起了相应，所以他就是一下子啊，把这个想法呢，改了，就再看看吧，没有想说啊，我今天晚上住一晚嘛，马上我明天就走，飞快的赶跑，所以后来他才沉淀下来，就是这个亲近这个长老呢，学习常观常法，那么从他初期去的时候，就着于这个外相呢，一看心里面这个烦恼心就起来了，这我们求清净，去修行，有时候也是这样的，这个固守在理想当中，然后自己也做不到呢，就看别人，看这个人做到没有，看那个人做到没有，那越是一听说啊，这个人修行很好啊，那心里面的期望就更加理想化了，更高了，所以有一点点瑕疵都不能的，那么就往往有时候呢，就会自己心里面呢，遇到一些镜像呢，随着自己想了之后呢，把这个层面放大，所以不是有一个什么相应的偈子里面讲的一样呢，己过如山呢，己不见，思过秋毫一明察，那么这样的事情呢，不是没有，是很多时候会有的，这个也是我们相应在去求的时候，如何求的时候你要认识的，不然往往很容易这个生障碍，就是包括世间呢，一般人相处一样的，走得越近呢，发现的事情越多，然后纠结越大，烦恼越多，离得越远呢，想法越美好，就是有什么讲距离，什么距离就形成美了，就是这样的啦，这个是一般呢情理当中的这个事情，那么作为这个修学了求善知识了求正见的了，所以你怎么样依止善知识，依止善知识唯一正见，那么这里讲虽现尘劳心恒清净，那么善知识本身呢，这个现有尘劳，现有种种相应的相，那有时候啊，有一些善知识啊，他还可能会故意显现一点，这你不是觉得要来拜师父了，要来修行了，心里面把师父放得多伟大多伟大了，那结果师父也不伟大，那不伟大了以后就退了，算了，这个不要去了，那么最后呢，就只能够剩下这一部分，真正能够堪忍心具足，可以调成法器的，那么才会这个讲授啊，然后请问，才会有声音。似有诸过赞叹反省，就是似有诸过，就是一些过失，赞叹反省，就赞叹清净行，就自己没有做到啊，但是赞叹这样的，不会因为说自己没做到呢，你们也不要做了，这个好像是以阿姜茶还是哪个讲的一个开示当中说到的一样呢，其中呢遇到一个师父啊，这吃饭呢声音很大， 可是呢他就叫这些沙弥啊弟子啊，这你们说话不能说话，哎，不就吃饭呢不能说话，这个吃饭吃菜呢不能响声出来，太大声音了，要轻一点，吃饭都没有一个样，那么有的人心里就嘀咕了，师父你吃的还那么大声音呢，这你叫我们吃声音不要出来，就是这个心里面呢起了个疙瘩。那么实质上呢，就像开车子啊做什么事情一样的，有的人开得飞快，你看起来是很危险的样子，实际上他是把握得很好的，很安全，没有什么危险。那有的人虽然开得慢，这慢慢腾腾的似乎很安全，但是顾左也不顾右，顾右又不顾左，总是弄出点问题来，那么这个是怎么样，就是他这个心行四相是有差异的，那作为去亲近善知识的时候要懂得如何调柔自己，这个以法为一，是求法，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经典论点呢，在讲到医师的时候，都会有相关的这个讲解，叫我们怎么样来这个观察。那么善知识这个总义上来讲呢，具足正见，这个是一定的，不能是说这个呢不通达究竟义，在引导在启发后学的时候远离正确这个呢观念，远离究竟义，不能是这样的，它一定是以究竟义为一，相应的事行起正确观察，依正确的这个规范而行，即使这个本身呢这个形式上形象上现有过失，那么你成为这样的人，也这个去依着呢，就能够得真实见得真解，一路而修啊，乃至究竟，这样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，是既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第一个呢，先讲如何求，求法，求人。那么这个求何等人呢？就说求具正知见的人，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方向，就是求何等人。那么下面呢，就兼呢皆是。你既然这样依止来求善知识，那如何求？就是诚实善知识，莫是众生见如是人，应当供养，不惜生命，彼善知识是威仪中常现清净，乃至视线种种过患，心无骄慢，况复团财妻子眷属，若善男子与彼善友，不起恶念，既能究竟成就正觉，心华发明，照十方差，就是在末世的当中呢，善知识难遇，正法难闻，就是不容易遇到善知识，不容易听闻到正法，就是除了这个 外在事情多了，内在烦恼多之外，这个你能够见到善知识呢，就像黑暗见到光明，就好像一个穷人呢见到一个无价宝珠，那你依善知识故，跟你做这个呢法的讲授引导，这样你就慢慢慢慢能够认识到佛法的道理，真正能够通达真实义，以及了解通达真实义的光行方法。这个无始以来呀，头出头没了，做了各种各样的善事，各种各样的利益的事情，追求事情的事情呢，也有各种各样的诸多辛苦，可是追求来追求去啊，还是堕在生死淤泥当中，追求了一摊子事，一堆烦恼，别的什么都不剩，身心疲劳啊，那不是经典里面讲吗？生死疲劳从贪欲起，求啊求啊，种种求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现在求真实之道，求法，法如良药，所以求来清凉，求来这个嘞安隐，这个快乐无忧，这个才是重要的求，那依这样的善知识可以求得到，所以要珍惜，所以应当供养，不惜生命，就是说要以种种这个供养来供养善知识，就是乃至于头目脑足啊，那脑髓啊，种种的生命呢都不惜，在所不惜，就像这个大涅槃经呢讲的佛了往昔做菩萨的时候，可以为四俱寂舍身，能做到这样，为什么？这菩萨修行呢，身之法之殊胜重要可贵，这我们世间呢，生命财嘛，最根本的是什么？命，命都没有了，发财没有用，那么这个内财命财，生生死死啊，多少多少生死轮回啊，不可说不可说的嘛，都有了，就是什么没有呢？没有真理，就像一个看不见的人一样的，一片漆黑呀，走不到尽头，那现在你能够这个遇到善知识啊，如盲得明，盲人看见东西了，看见光明了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是至为珍贵的，就不惜生命应当供养成事，比善知识四为一中，就是说这善知识啊，这四为一当中呢，常现清净，善知识有多种类型的，有逆行的，有顺行的，这个顺行的善知识呢就显现清净，这个说话啦，行动啊，行住坐卧啦，乃至于于大众当中呢做种种事情呢，举止都是具足威仪，能够于世间比如说财力呀、这个名誉啊，声望呢都不著着，都不染着，是一个相应清净的典范，那这也是善知识，乃至是现种种过患，那么是逆善知识，这有的善知识呢，就是视现逆的，种种恶作，种种不善行，也有，就像讲到二祖传法之后，就是顿及于烟花柳巷之间，那么从我们一般初起善法因缘的角度上来讲，是难于理解的， 是不堪理解的。那么在某些层面呢，是菩萨或者是善知识啊，逆行实现。而求法者呢，就是唯求真理，唯一正见。如果是一味的这个取向和求啊，就是相对向的取向啊，不是说究竟义，究竟义里面讲取向，乃至你不住相，认所不取，还是一种取，那是究竟义。那么就是怎么样？会就是不断的扩张自己追求的标准，忘失求法的初衷。你一直善知识的究竟目的忘记了，而是要求善知识如何如何符合你的意思，那怎么不会生障碍呢？怎么会生得起恭敬心呢？就生得起恭敬心。所以不管是现清净相的训行善知识，还是视现种种过患的逆行善知识，心里面都有恭敬心，心无骄慢。骄当然是骄傲了，这善知识讲的我也学过了，我也听过了，但是自己呢不是彻底的懂，有些细节细分呢根本就不清楚，那他不亲近不听闻，所以这些呢都是要有一个完整性的认识。那先说到这些。